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有批判不正义的情况的那种正义感。正义感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正义感和对不正义的情况的警觉性和批判的能力，让孩子看得出不正义情况的存在，而且愿意为伸张正义而大声疾呼不正义。这世界真的充满了不正义啊，好多欺骗啊，好多压迫啦、啊、这种东西。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看得出这世界有问题，而他们呢，就要为改造这个世界而努力。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 world, but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他说哲学家都讲关于这个世界，讲，但是重点是怎么样改造它。我们很多人都会讲，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也不投身。我希望未来的下一代中国人都能够看到这个社会有问题。其实连最好的社会也有问题，最好的教会也有问题，最好的家庭也有问题。能够看得出问题，就是更进一步的基础。我认为这个世界真的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良，不是因为从前不好，而是因为未来可以更好。我再说，不是因为从前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追求了更好的未来。我们习惯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进步就等于退步了。好像不是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几年前中国参加那个冬季奥运得到几个奖牌，但是还没有拿到金牌。然后就问那个教练，哎呀，中国的运动员啊，那个溜冰啊，什么什么，都进步很多，那为什么拿不到金牌呢？那个教练就说，在运动场上，不单单不进则退，连慢进都退啊，慢进都退。你不进步，当然等于退步了，但是你进步的慢呢，也等于退步了，因为人家比你进步的快啊。我想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当业这种心，不是因为从前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追求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未来。我再说，最好的国家存在问题，最好的宗教存在问题，最好的家庭存在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也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批判别人的能力，也有回顾自己反省自己的能力。孔子常常说，择己以忠，待人以恕，对别人宽容一点，对自己严格一点，这就是反省的能力，反思的能力，自我改造的能力。这种正义感是一种精神，不单单对别人，对自己也有，自己有时候对人也不正义。假如你问天主教该当是做仆人或者做先知呢，我说两个都要做。仆人就是默默耕耘，为这个世界为社会而贡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一切。好了，先知我们要批判，尽批判的角色。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拉丁文说的 Nemo dat quod non habet， 你没有的不能给人。当我们说要做先知的时候，我们说做见证，我们要为我们讲的话做见证。我们活过，所以我们说，我们追求，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社会说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自己追求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们要求社会民主，我们教会里面也该当多一些民主。假如我们追要求社会公道，我们教会里面也该当共道。假如我们追求社会不要一言堂，我们教会里面也不要一言堂。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正义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整个社会、整个生命全部都要符合正义的要求，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点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只会责备别人，也不会要求自己。我在说要正义感的人，他追求的不是别人的正义，不是社会的正义，是一个正义的生命，是一种正义的风气，是一种正义的文化。这种风气，这种文化是渗透社会、渗透世界、渗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正义感，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在追求一个公平，不单单一个公平的社会，也公平的彼此相待。好吧，这个大前提很重要，那是我们要做见证。好了，假如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看看怎么样实践。第一，父母可以给孩子多看一些贫穷、战争或者其他有关社会不正义情况的图片。这些图片部分呢，你可以从报纸里面收集的。这些图片可以提高孩子对社会不正义的警觉性。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图片，令我自己也很难过，就是一个，当然好像是非洲的小孩子，他睡觉很瘦了，当然睡觉睡得很熟，他的眼睛有几个苍蝇，鼻子有几个苍蝇，嘴巴有几个苍蝇。哎呀，我看起来好难过，就是这些苍蝇，就是哎呀，那个站在那个附在那个孩子的那个眼睛啦、鼻子啦、嘴巴上，那孩子都不能动。换句话说，这个孩子或者很累，或者很苦，或者什么气力都没有，或者濒临死亡的边缘，他没能力去赶走这些苍蝇啊。那我们假如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看这些东西，当然也跟他说，这世界真的是个多灾多难的世界，这世界很多灾难，也很多不公平，也很多不正义。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孩子，你慢慢长大成人，好了，好好的读书，有什么用处呢？为你自己，为你的爸爸妈妈，也为我们国家里面的同胞，也为这世界其他的不幸的人。好像这个非洲人，他离开我们几千公里啊，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有一个天父。孩子你记得吗？我们在教堂里面唱我们的天父。为什么我们唱我们的天父？不是我的天父，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天父，我们，这个我们是人类的用语啊，是我们人类的父亲。我们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所以孩子，你将来长大成人，要为你自己打算，当然也要为这个世界的生命去努力，为这个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我有时候在想哈，假如你再把它变成一个祈祷，比如说晚上你白天跟他说了这些话，也跟晚上跟孩子一起祈祷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这个漂亮的世界，感谢你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你的子女。今天我们看到这世界很多灾难，很多人在受苦当中，上主，请你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去关心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好好的善用你赐给我们的才能、爱心、实践。天主，我答应你，我要更好的读书，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来改造这个世界，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安居乐业啊。这些祈祷，我的看法，白天你跟孩子说的话，晚上你跟孩子一起的祈祷，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也改造他的心灵，也改造他的情操，提高他的感情，让他能够真的爱上这个世界，爱上这些陌生人。好，第二点，可以跟孩子一起看一些新闻啊、纪录片啊，给他分析一些社会不正义的情况和问题，告诉他们 这世界真的很多问题的。第三，面对不顺利的情况，父母的分析要客观公正，不能过火，不能夸张，更加不要表现出愤世嫉俗，不要就是那种啊冷嘲热讽啦，这种东西。父母的态度要坚决诚恳，表达对不正义情况的不满和对正义的向往，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正确的态度。但这里我要提一点，书没有说，我说跟孩子看东西的时候，我要16个字，做父母要常常注意的，就是全面认识，深入分析，对症下药，参与改变。全面认识，让他从这里看到整个问题，全面的，不是局部的。深入分析，告诉他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分析一下，对症下药，看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要参与改变，自己也要成为改造社会的动力。也就是刚才马克思的说，哲学家分析这个世界，哲学家描写这个世界，但是重点是怎么样改造它。我们要帮助孩子真的去参与改造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说的16个字，全面认识，深入分析，对症下药，参与改变啊，可以改一改，看看我们香港人怎么样看中国大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批判都对的，比如说贪污严重啦，一党专政的不好啦，没有人权啦，没有自由啦，没有等等等等，一大堆都对的。但是全不全面呢？不全面，不全面。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也有很多好东西，有很多进步的东西。全面，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上没有有或是没有这两回事，也没有是或者非那么简单的分割啊。民主也有很多层次，中国没民主，对啊，没民主。但是中国没民主，跟越南、北韩、阿富汗、伊拉克、非洲一样吗？好了，美国要民主，英国要民主，德国要民主，一样吗？哎，他们这些民主就是全部的民主吗？哎，不一样，这是这世界不存在有民主或是没有民主这两回事，都是说那个层次等级的问题，有多少民主？有些地方有90%民主，有些地方有70%民主，有些地方有30%民主，有些地方有20%民主。哎，你不能说一个地方完全没有，一个地方都是自由、人权，这些都是全面认识。中国有很多不对不是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的地方。跟孩子说，比如说假如我们单单看电视，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香港的新闻，这里抢劫，这里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不能说香港就是抢劫的天堂啊，不是啊，香港有抢劫，但是也有太平的地方，香港也有贪污啊，香港什么都有，但是它不是全面的东西。好吧，全面认识，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这个世界，丑陋的地方当然也有漂亮的地方，这是第一点。深入分析，而且讲里面的原因，我不知道这里提过这点没有。我有一次跟一个中国的官员说，他跟他们说，他说徐政府，你们香港人说我们大陆没有法治，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法治，但是他说政府你知道吗，要是我们要全面的法治，全中国最少得有30万的律师，但是现在我们只有3万个合格的律师，当然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哎，还欠27万呢，你要训练这27万的律师总的一些实践。那我不是替中国说话了，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在里面有一个，它有个根源，它有个历史的包袱，它有个过程。有一次我也跟一个官员说，我说哎，怎么中国有些地方宗教政策没有落实呀、啊？ 教场的要落实等等等等。他就笑了，他说徐神父，其实我们要承认有些地方真的宗教政策没有好的落实，有些地方官员真的做得也不好，但是他说是徐神父不怕告诉你呢，中国很重视经济发展，但是有些地方连经济政策还没有好好的落实。我听起来觉得对啊，那么大的中国，这个中国就等于美国那么大，这个、中国就等于整个欧洲那么大，这个中国本身可以有十几个国家了，能够一下子全部都改过来吗？你深入的分析一下，你就知道有一个过程。98民运我不评论了哈，不评论。但是有时候你在想，假如当时你让柴林、吴尔、开西解释人来去掌权，他们能治理好中国吗？或者说更好说，好吧，我们把整个中国都送给美国，他能够管理好中国吗？哎，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开始，怎么样落实，怎么面对当中出现的好多不明的因素、突变的因素等等的问题。跟告诉孩子对一件事情要全面认识，也要深入的分析。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要对症下药，告诉他们有什么可能的方法，还要参与改变，鼓励孩子，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家庭，这是我们的团体，我们就是这个国家教会的主体主人。改变从我开始，我要参与改变，好吧。我说要让孩子明白世界的问题，还要参与改变这个问题。在97问题上呢，香港好多人一看到这问题就移民，从前呢最少从前，现在当然很多回流了，但是在那个97那个不稳定的因素当中，好多就走了，走的人当中很可惜的基督徒占了很多数，占的比率比较高，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我还在想，假如我们相信天主、相信基督、相信天主是历史的主人，我们会这样走吗？所以这个很重要，不是认识一件事情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问题，怎么样参与改变的问题。这个父母就要把这个正确的态度培育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还有第四点，可以带孩子上街参加为了伸张正义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烛光晚会等等。但这是很好的教育，至少在行动上让他感觉到这是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这个可以参加，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分析，不是集会里面的人的说，看看他们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要发表演说啦等等，都有些偏激啦，或是没有全面认识，也没有深入分析。他们很多人都是煽情的，挑起老百姓的情绪，就是这样。说话不可能不偏激一点，不偏激就不成为政治家了。这种父母呢，尽管可以带孩子去看、去参与、去感受，但是还是要跟他分析，帮助他们了解。我说这个有价值，尽管有些机会还不是太好，或者不是太公正，但是我的看法是，跟孩子谈话，你老是在家里面就是谈话，孩子不感兴趣，但是他看到了，他参与了，他有兴趣了，你再跟他分析，那是更有效的一种教育。可以有时候也可以把那个机会啦、示威啦、游行当做个反面的教材。你看看什么啊？你看看这个示威，哎，这个是和平的，哎，这个没那么和平，这个是比较合理，那个没有那么合理。我认为哈，我自己个人认为，哎，这些游行啦、示威啦、烛光晚会啦，尽管有时候，当然，假如真的很动乱啦、不好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参加，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它完全100%的好。假如我的看法，它要90%、80%、70%，甚至60%好。 我们都可以参加。从这里我们就跟孩子分析，帮助孩子了解，好吧。所以 不必要求100%的完全纯洁啦，好啦，安全啦，没问题啦，这种有点不可能的，不要怕。我的看法是不必怕了，但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父母的分析能力，帮助孩子怎么样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教会，甚至反省自己，先从自己改变，然后改造我们的国家。第五点，孩子上到中学可以鼓励他参加国事学会、贯彻小组等等。有些学校有些小组特别关心国家民族的，特别关心社会的，鼓励孩子参加这种小组。有关的讲座啦、研讨会啦，更加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参加，并跟他事后讨论。我再说，所有这些集会啦、国事学会啦、贯彻小组，他们说的做的，有时候我说都不可能是100%的纯洁、好、圆满等等。但是只要他们要90%是对的、80%是对的、70%是对的就可以了。然后再补充一下，帮忙孩子去了解、去认识。这个事后的讨论是十分重要。在这里我想把我们的父母呢，看报纸要多看报纸的社论，看电视要多看那些评论的节目啦，严肃的节目。电视里面当然有很多歌舞升平的东西啦、游戏啦、连续剧啦，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帮忙我们的孩子多想多看一些严肃的节目。我想我们该当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个会思考的民族，会思考的一代，会关心的一代，会分析的一代。从小最近我们看到香港有一个调查，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看报纸，但是也最没有思考的能力。他讲的是中学生。我在想这些中学生报纸是看的，他看什么呢？他看社论吗？他看严肃的东西吗？或者他们只是看图片？不知道。看小说，看那个是那个是娱乐新闻，甚至我们广东人说的八卦新闻，就是说那些无聊的新闻，这什么这个明星的隐私啦，那个狗怎么样死了，这些东西。所以做父母的要真的培养孩子的兴趣，就是指导他们去看什么，不是不能强迫，但是你很多东西跟他讨论呢，他慢慢就有兴趣。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会看东西，学会分析，学会全面认识，深入分析，然后能够对症下药，最后能够自己参与改变，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教会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